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呢，上个星期六是元宵佳节，星期2月14号，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晚上是情人节。那这两个节日都在同一个星期发生。中国古代呢，正好有一位词人也写了一首的词，是在元宵佳节写的一首情书。那我们一起来，已经帮我开股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一首词。这是辛弃疾，宋朝的一个诗词的作者来写的《青玉案·元夕》。元夕就是元宵佳节的意思。允许我给大家读一下，诗词是这样写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是说，在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晚上，灯火阑珊，灯光闪闪，摇摇曳曳，好像千树的银花，就像是灯光点缀在这个树上面，又像是呢满天的星雨被吹落在树上。好，第二句是：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就说好像是在宋朝的香榭大道上，那个宝马雕车非常的热闹，走过的时候呢留下满路的飘香。不仅如此，空气当中还灵动着凤箫的声音，连倒计时的玉光壶都在转动，正月十五的灯笼、鱼灯、龙灯非常的华丽，彻夜不息，真是热闹极了。在这个时候呢，作者就把这个描写转到了人物的身上。他下面说：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在这里补充一个古代的一个背景，那个时候呢，女子是不出闺门的，只有在正月十五的时候，她们才会出到街上去寻找她们的意中人。所以这里呢，就是描写女子们都非常漂亮的打扮自己，戴上好像是垂下的蛾儿那样子的这个头饰，垂下好像是雪柳一样的黄金缕，那都非常开心的在街上笑语盈盈的去赏花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我们千古的名句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思是说，在这么热闹的场合里，诗人寻找他，不知道寻找了几千回了，都寻找不到他的倩影。正当我失望惆怅的时候，不经意间我一回头，我苦苦思念寻找的人儿却独自站在那灯火稀疏的地方啊。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词。那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图画，都有一个美好的景象，都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我们曾经可能也在苦苦的寻找，不一定是一个人呢，可能是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愿望，我们在苦苦的寻找它，寻找了千百度，不知道寻找了多少回了。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人经常去追逐，但不一定经常去反省的一个迷思。我们追逐的美丽的未来，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什么才是真正的美？是不是要透过这种我们所追寻的美，才能达到我们人生中真正的美呢？接下来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我个人以为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最美的情书，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1、2，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掌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辛苦大家了，谢谢大家忍受我的逼迫啊！这个经文的字好像有一点小，其实这个经文这样子铺排是有一个意思在当中的。这段经文呢，被称为是仆人之歌，以赛亚书当中的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它总共有15节的经文，其实是非常的工整，每三节做一个段落。那我是刻意的把每一章都变成了一个段落。那它是一个很工整的扇形的结构 ，A B C B 撇 C A 撇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它的第一段就是讲仆人的高声，中间呢是讲仆人的被拒，最中间呢是讲仆人的受苦。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扇形结构来跟大家去思想三个的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分别出现了三个的主语，角色的分量都很重。第一个是耶和华，第二个是仆人，就是耶稣，第三个呢就是说是我们。所以我想从这个扇形结构当中的三个角度，耶和华对仆人，我们对仆人，仆人对我们，来思考何为美。我们先来看耶和华对仆人。 在这里有一个，我把这个扇形结构的啊经文把它给表示出来。在这里耶和华对仆人首先是讲了在耶和华眼中仆人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而且在这个啊整段经文的最后也讲到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乳物。这里的智慧呢，第一节所讲的智慧呢，不是我们世人所讲的智慧，不是讲单纯的成功，甚至是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反而相反，他在挑战世人的智慧。这里的智慧讲的是如何做正确的事，成就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仆人他知道正确的事，也做正确的事，目的是为了成就他蒙召的旨意。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像是在讲一个人的一生，当一个人的一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先把那个结果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人的结局是他必被升高，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可是在十四节话锋一转，我们对至高以为至高会这样仆人才会升为至高，但是经文说许多人因他怎样，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耗。接下来又讲了一些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没有加行美容的这样的一些仆人所遭受的待遇，就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而且他是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被列在罪犯当中，这个好像与我们所以为的升高并不是在同一个逻辑的思维当中。可是这个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因着这个仆人所为我们做的事情，他为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因着这位仆人被洗净，他必洗净许多的国民，而且我们因着认识这位的仆人得称为义，也说明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也为罪犯代求。所以这个经文在开始就讲得很简单，仆人的结果是被高升，那我们的结局，神在圣经当中也应许我们与耶稣是同为神的儿女，将来我们也会同样的跟耶稣一起被高升。可是那个过程却似乎与我们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眼中的仆人是怎样的呢？经文的第二节这样说，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第三节说，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既然仆人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的事情，那个结局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可是为什么我们眼中的仆人却是这样子的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拯救的方式也许跟我们的不一样。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信息的重点，神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呢？神的拯救的方式也许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心中现在是不是有一件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个的困扰，你已经苦苦的寻找解决方案很久了，你苦苦地寻找一个答案，就好像是寻找那位美丽的女子一样，寻找了千百次，可是到现在你仍然陷在一个水深火热当中。 甚至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你看不到出路，在当中去打转，没有办法从这个牛角尖当中走出来。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在我们的人生的阶段当中，正在处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或者是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应该怎么办呢？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美的追求，每一个人里面心里面都有一个对美的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觉得双眼皮长得高的男生比较帅，有的可能觉得单眼皮瘦一点的男生比较帅。每个人的标准呢都不一样，那我们对于什么是完满的人生也不一样。有的人我们可能在追求一份工作，那个工作背后的意思未必是一个很高的职分，而是一种人生的完整和一种人生的满足。所以我们人人都在追求一种人生的完整和人生的满足，我们缺什么就找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你很羡慕一个人，或者是说你很认识一个人，很期待着一个人，那你在人群当中很快的就可以把他给找出来。我曾经试过，我在自己过去的母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当中认识一个姊妹，那这位姊妹呢，她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姊妹，她有我一切所欣赏的那个特质。那有一次呢，我们就约着在沙田地铁站见面。那沙田地铁站大家知道，那个是非常多的人，那个出口是非常多的人头攒动的时候，那我们约在那里见面，我就比较紧张，我在担心，哇，一趟车过来这么多的人下车，我能找到那位姊妹吗？所以我就站在沙田地铁站的出口，怯怯地望着那个拍卡的那些的机器，那个也很长啊，生怕漏掉这位姊妹。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你的心里面去羡慕或者是很喜悦这位姊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她。所以当那个姊妹一出现的时候，在众人群当中，我的眼目几乎扫了一下就没有从她身上离开，我一眼就从很多很多的拍卡出去的这个人当中就认出了这个姊妹。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们都有一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这些所追求的东西在芸芸众生当中，你一眼就可以把它认出来。有的人可能是会追求爱，那你会在众多的人当中，你会看到，哎，谁的身上有爱，你就会去追他，就会看到他，不是追求追他啊，就会看到他。有的人可能是会在追求一种的成功，或者是一种的成熟，认为跟某一类的人站在一起，或者跟某一类的人在一起，他就能得到那种所谓的成功或者所谓的成熟。那么在这个人群当中，在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可能他很快就可以找到有那些令他所羡慕的特质的那些的人，就能把他给找出来。可是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人生答案的一个 solution 吗？一个答案吗？我们人人都渴望有一个完美的人生，渴望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渴望有一个充满价值感的人生。但是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是不完满的。是有一块，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月亮一样，它缺了一块。那这一块怎么办呢？是不是说这一块是罪呢？罪是什么？罪就是我们想要去自己成为神，来去完整这一块。就像圣经在创世纪所讲的， 亚当夏娃他们的犯罪。他们为什么犯罪？就是他们想代替神的位置，做神应该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那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中，其中一个对罪的解释，可以就是我们想代替神做本应该神要丰富我们，要完整我们，要使我们生命的完整这样的一个计划。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计划的，神应许我们他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拯救的计划，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也有一个拯救我们自己的计划，也有一个拯救我们救赎我们自己的计划。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如何成圣、如何得救、如何成功的一个计划。我记得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蛮有野心的人。我觉得事业的成功，还有比较光鲜亮丽的外表，就是我人生的一个计划。所以我在为这个计划再去做一系列的计划。首先从这个事业上面来讲，这个是我觉得成功就代表人生非常的有价值，所以呢就一直在去追求这些东西。那追追追就追到香港，到香港来读书。那这个其实也是超过我的，不在我的计划当中，但是也是成功的其中一部分啊，就追到香港。怎么知道在香港来读书？我就想说把香港是一个人生的过渡，作为一个跳板，将来再去外国，比如说美国，再镀层金，然后到回大陆，在学校里面当一个老师这样子，就是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就完满了。怎么知道在我的人生的计划当中，神把当中走了一个岔路出来？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我信主了，而且我信主了之后，我还觉得这个主挺不错的。以前的时候，我的心虽然在也许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很成功，但是我的心却是受捆绑的，被压制的。当我信主的时候，读到我的属灵的母亲帮我一起读到那段经文，就是那个福音就是要让我们被掳的得释放，受压的得自由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就感觉那个被紧紧捆绑的那个锁链好像就开了。我就在想，我给我自己营营挤挤的去定了很多的框框，告诉自己什么是成功，什么才是成圣，但是我的心真的是自由吗？我不自由，被这些自己所需要的这些的名利所捆绑。但是福音却是将我们从这些的辖制，从这些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得到这个自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福音还不错。当然那个时候我依然向神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事业成功，给我一份好的工作。但是神似乎也并没有这样成就，他让我2008年的时候去了短宣。我去了缅甸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些的人都是在中国云南在打仗的时候跑过去的一些的难民，他们是缅甸的黑人，黑人的意思就是没有身份证，缅甸政府不承认他们，中国政府也不承认他们，他们就在那条村子里面去生活。有一个基督徒的校长为他们做了一个学校，学校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都有，但是到了大学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到大学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上大学。这个校长的女儿还没有结婚，但是她在那个学校里面却收养了20多个孤儿来照顾他们。我们以为这一帮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我们物质丰厚的年轻人，我们蛮有学问，从小不忧衣不忧食，从小生长得很幸福的年轻人，去到那边是来给他们帮助，去来帮助他们的。 结果我去了那个地方，那些的孩子的天真的笑容，天真的笑脸，却深深的给我上了一堂什么叫爱的功课。就是他们非常简单，他们非常单纯的，当感受到一点点爱的时候，他们就用他们的爱来回报你。我们做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跟他们讲五色珠，用五色珠不同的颜色来讲故事，来讲课。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讲的也不是很好。可是当那些孩子他们听到的时候，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们的个人人生的主的时候，他们竟然小小的孩子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拉着那些小孩子的手，我们问他，哎，那个怎么办呢？老师们就要走了，将来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有机会再见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呢？那个小孩子就非常天真的就这样子看着我们说，老师，没有关系，我们有天父，现在有天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向天父祷告。谁能想象这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口中所说的话语？就是这些孩子这么单纯的信靠神的生命影响了我，改变了我的价值观。我就知道原来我们营营积极的生命当中，我所为我自己所定位的人生价值当中，还有另一种的价值是我不知道的。人生不仅仅是成功才有价值，人生有一种的价值是你为别人的生命带去价值，而我们却没有做什么。那个这一次的短宣对我的触动非常的大，真的是颠覆了我的世界观。我回来之后就开始好好的想，好好的思考，是否要全时间服侍神。可是我仍然放不下我的执着，我的追求，仍然放不下我的野心。我仍然祷告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我之前的母会大部分的服侍的人员是代职服侍的，全时间服侍传道人在一段时间都没有传道人，所以我的思维的模式就是代职服侍。那我就跟神祷告，我想向我们教会的长老，想向我们教会的这些很爱有爱心服侍的人一样，想将来有一天我也事业成功了，就是也有名了也有利了，也有财力了，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再什么都不要，然后全部奉献给你，自己去做传道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最帅的一个选择，最帅的一条路。结果神还是没有成就，他又让我去了一次短宣，这一次就去了四川。在这一次的短宣当中回来之后，我真的是彻底被震撼了。就是四川地震之后，我们依然去那边做一些探望村民的工作。我真的是想好好的去来侍奉神，所以我就给神开了两个选择。我说，神，现在我世界上的工作我也继续的在找，那同时这个属灵的工作，在主里的工作我也在找，你开哪条路就算哪条吧。然后神那个时候就开了一条路，就是我没有想到，当我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决定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立刻的就让我被一间教会给录取了。那个牧师很快的就让我去上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邀请了一些的弟兄姊妹和属灵的长辈一起来为我祷告。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有机会再讲，因为当中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我很快的就回家乡去探望我的母亲。那当我再回来之后，我自己的母会两个星期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个post， 就是招募传道助理。其实他已经这个招聘已经放下两年了，因为那个长老他暂时任职期满，所以他提出的方案就放下了。而那个时候正好是他重新再去做长老的时候，所以这个职位被重新的提起来，然后我就申请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当天面试的时候，好像三堂会审，三位长老在 面试我一个人，大概面试了一些的问题之后，然后我就在外面跟弟兄姊妹跟他们聊天，结果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吧，就最大的那个长老就出来跟我讲说，怂怂，我们你已经通过了，我们决定聘请你啊，你明天就来上班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长老，你祷告清楚了吗？这么严重的决定，你们是不是要三个人回去好好祷告一下再来决定啊？那个长老可能觉得我这个问题很可爱吧，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会申请了，我们已经为这个祷告了一个星期了，在你还没有交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会申请了。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11月15号是我正式开始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的，所以我的人生路就完全不同了。从以前我是学地理信息的，从以前我知道那个美国怎么样去打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可以打到像针尖一样那样子的一个精细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到现在我连我的专业真的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真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我没有想到神给我的救赎，神让我成圣，让我心里面渴慕的那种的成圣和那种满足的方式，不是用世界上事业成功的方式来满足我，而是他真正的从心底里面要转化我，要救赎我。这个功课是没有办法不在教会，教会代表着有我们有信仰，是不在这个信仰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接下来就要想跟大家讲这一个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讲了非常多的耶稣如何的为我们的罪受害，耶稣如何的来拯救我们。在这里我节选了三段，他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为称义。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我想告诉大家，唯有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真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在外面去寻找了，你找你也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你也是为自己制造一个偶像，你不断地把力量把力气把你的精力去加在那个偶像的身上，你在跟他玩一个游戏，你希望他可以满足你，可是最后的那个结果可能是让你的形体都枯干。在这里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唯有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在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寻找这种的拯救，也许今天我没有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给讲得非常的明白，但是我想在这里经文非常的清楚的就讲出来，只有透过神才能够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得到这样的一个拯救呢？以赛亚书写得很清楚，在55章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所以我们应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寻找他，趁着耶和华可以相近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求告他。在这里他说，作恶没有关系，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我们有不义的意念也没有关系，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要归向耶和华，当归向我们的神。神不仅提供了我们寻找他的一个途径，神还在以赛亚书61节这样的应许我们，耶和华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不论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处在何种的环境当中，这种的环境也许是我们所不想要的，也许是我们想早一点脱离的，也许是我们非常抱怨神，神啊，为什么你要用这种的方式来对待我的时候，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披上赞美衣，让我们用赞美来感谢，来赞美，来感谢你对我们的救赎，因为我们的高升也是你定义要赐下的，你定义要让我们有一个跟耶稣一样同坐羔羊的宴席，同成为你的心腹，主，这是何等的荣耀，谢谢主，愿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国度当中来去寻找我们真正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